半夜呢就跑到这个朋友的家里呢向他来借饼啊。这个朋友呢一开始呢不愿意给他啊，因为呢时间已经很晚了，他们一家人呢都已经上床睡觉了。但是呢因着这位朋友他情辞迫切的在那里恳求啊，所以呢这个朋友呢最后呢就把这个饼呢借给了他啊。我想主借着这个比喻呢他告诉我们啊，人间的朋友尚且如此，那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啊，然后你看到主又在说，人间的父亲都知道要拿好东西给儿女，那何况我们的天父呢？啊，他岂不更把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啊，如果我们去看这个比喻呢，这个比喻是接在主导文接下来说的。啊，我们知道在主导文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其他的呢，神都要加给我们。当我们顺着神的旨意去求的时候，主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上次讲到的这个求饼的比喻。那今天呢我们看一个类似的，也是一个关于祷告的比喻啊，那是在路加福音的18章1到8节啊，在路加福音的18章1到8节。好吧，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这个比喻不是很长啊。我想在这个比喻的里面呢，那主耶稣一开始呢说的非常的清楚啊，他讲到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然后接着呢主就讲了一个寡妇的比喻啊。我们知道在当时的社会啊，寡妇呢是一个极端的这个弱势的群体啊。那在当时呢你知道说很多的这些的妇女呢，她们都是靠男人在外面工作，在那里养家糊口。那妇女呢，没有任何的这些经济来源啊。在她们出嫁之前呢，她们依靠父母，依靠兄弟啊。当她们出嫁以后呢，她们就完全的在那里依靠丈夫。啊，那如果她的丈夫也去世了，除非她的丈夫是很有钱的啊，是一个财主，可能给她留下很多的这些财产啊，要不然的话呢，她就只有改嫁。或者是依靠这些亲朋好友的这些救济来过生活。 那我想这个寡妇呢，她本来生活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对吗？那现在呢，更加是好像雪上加霜啊。她有一个对头啊，这个对头呢，常常来跟她作对啊。而且呢，你看到说她这里面虽然没有很清楚的讲到到底这个对头跟她怎样作对，但是我想这个对头给她带来很大的这个烦扰，而且呢，她也蒙受了很大的这个冤屈。啊，所以你看到这个寡妇呢，她就要找到这个官呢，到这个官的面前呢，啊，要求这个官为她伸冤。啊，但是这个官呢，偏偏不是包青天，啊，而且呢，你看到这个官他是一个徇私枉法的一个贪官，啊，圣经里面讲到说，他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啊，他对寡妇的这个伸冤的要求呢，置之不理。啊，那也许呢是寡妇呢没有把钱给他，啊，或者呢也许是这个寡妇的对头呢，啊，可能是在当地呢是有权有钱有势的人，啊，总之呢这个官呢对这个寡妇的案件呢置之不理。啊，我记得以前看过张艺谋的一部影片，啊，叫这个秋菊打官司，啊，他讲到说有一个农村妇女，因为她的丈夫呢跟这个村长打架，结果呢被村长打伤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去上告，要去讨个说法，啊，他先是告到乡里，然后呢再告到县里，然后最后告到市里，啊，就这样一路的上去，这样跟这个村长去打，啊，但是呢你看到这个比喻里面，啊，这个寡妇呢就好像这个古代版的秋菊，啊，他一定呢要讨个说法，啊，但是不一样的是你看到说这个寡妇呢她没有办法去到更好像更上一级的这个法官这个司法机关，她只能呢每一天的呢她锲而不舍的呢她跑到这个法官的面前，然后呢求这个法官呢给她伸冤。啊，这个官虽然是一个不义的官，但是呢你看到这个官最后呢被她搞烦了，啊，然后就说算了算了，还是帮她出口气吧，我就帮她伸冤算了，啊，要不然呢他就把我烦死了。然后你看到说他最后呢他就为这个寡妇伸了冤。那我想主这个借着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啊，主说他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啊，连这个不义的官呢都为这个寡妇伸冤，那何况是我们的天父呢？啊，所以你看到很多人就在那边讲，哎，那是不是我们也要像这个寡妇一样，啊，然后呢我们就要拼命的向神祷告，好，我们每一天呢都去烦神，啊，最后呢这个神给我们烦不过了，就说算了算了，我答应你们的祷告算了，啊，是不是这样呢？啊，我想不是，啊，因为你看到说我们的神呢他不是那个不义的法官，啊，那到底神要借着这个比喻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祷告的原则呢？啊，我想第一个，我想神是要借着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啊，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的这些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很重要的。啊，你看到说这个寡妇呢她觉得伸冤对她很重要，所以呢她就不厌其烦的来到那个法官的面前呢要讨个说法。啊，如果你觉得你祷告的事情对你是很重要的，你就会不停的祷告下去，直到神给你答案。啊，如果说比如说你今天去看医生，啊，医生看了你的这个检验报告以后说，哎呀，他说你这个得了一个恶性的肿瘤，啊，你要不要开始迫切的为自己的身体祷告呢？啊，我想一定会的，因为你看中什么你就一定会为什么祷告。所以当你回去去看一看你自己的这个祷告清单的时候，啊，你就知道你自己关心的是什么。啊，你看到说我们常常为我们自己的家庭啊，为我们的工作在那里祷告，啊，当这些是我们可以向神祷告的，但是你看到主告诉我们不单是要关心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也要关心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不仅要关心其他弟兄姊妹的需要，我们也要关心教会的需要。我记得以前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那时候呢祷告非常的简单，啊，里面的内容呢也就是不外乎是自己的工作，啊，自己的家庭，啊，或者呢偶尔为一些有难处的这些弟兄姊妹代祷，啊，但是慢慢的当我开始服侍主，啊，当我的生命慢慢成长以后，
我就学习更多的为弟兄姊妹来祷告，更多的为着教会来代祷。我记得十几年前我们在这个 Roseville 聚会的时候啊，那时候在我记得是在周二的时候，在 Colin 弟兄家里面有个祷告聚会啊，因为那时候也没有人提醒我，但是我就觉得说我要去参加这个教会的祷告聚会啊，所以我就开始在问，哎，到底我们这个附近有没有这个祷告聚会啊。后来有人告诉我说在这个 Colin 家中有这个祷告聚会，所以我就去参加。我记得有一次也是星期二，我正要去参加这个祷告聚会的时候啊，那天我回家收到一封的信，是保险公司来的啊。那在这个之前那一天的那个星期六，我上班回家的时候呢路上呢被人追尾啊，然后呢当时我们就下来大家交换资料啊然后那个人也承认说啊是他这个没有刹住车然后撞到我的车上啊，然后呢我就以为这件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就报给保险公司。结果那天呢就收到保险公司的信，他说呢对方的司机说呢是你撞了他啊。我当时我看了这封信我就非常的生气，我说怎么有这种不分清这种好像反咬你一口的这种人，当时呢明明是他承认他撞了你了啊，现在呢反而说是你撞了他。好，我说我不行，我今天晚上一定要去写一封信给保险公司啊，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呢跟这个保险公司说一下，把所有的证据呢都要提交给保险公司啊。但是当我在那边想到说我要去今天晚上不去祷告聚会的时候啊，里面就有一个提醒啊，就提醒主，就提醒我说到底哪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呢啊，主就提醒我说我需要去为弟兄姊妹为着教会去祷告。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那里要去好像要去参加祷告聚会，或者为着神家的事工我们在那边去服侍的时候啊，常常就有这些外面的东西来搅扰我们啊，就在那边让我们不能够去专心的去为神家祷告，不能够专心的在那里来服侍主啊。所以我想当我们真的觉得哪一件事情是更重要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该为哪件事情来祷告啊。所以我想当后来我决定要去参加祷告聚会的时候啊，最后呢神也帮我把这件事情呢摆平啊。所以非常感谢主，我觉得就像主在马太福音里面讲的一样啊，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我们知道说我们个人的祷告呢固然很重要啊，但是你看见神更看重的是团体的祷告啊，是教会的祷告啊。就像我们最近在学习这个以弗所书啊，在圣经在基督里长进，我们学以弗所书的时候特别讲到基督的奥秘呢是教会啊。你看到神是把他的祝福把他的丰富是放在教会的里面啊，神要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教会啊。如果我们没有看见这个教会的真理，我们就不会觉得教会的祷告呢有多重要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体会神要借着这个教会的祷告所要带给教会带给弟兄姊妹的多大的属灵的祝福。所以当我们真的看见这个祷告特别是团体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有多重要的时候，我就盼望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啊能够参加我们每个周三晚上祷告的聚会。那第二个从这个比喻呢啊，我们看见呢这个寡妇呢她是非常执着的去到这个官的面前呢要求他为她伸冤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寡妇呢她没有别的出路，她所有的希望呢都是在这个官的身上啊。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的觉得主是我们唯一的仰望和依靠吗？啊，有一篇报道讲到哈，他讲到说中国政法大学的校长啊，就是中国法学，他也是中国法学界的这样一个权威和泰斗啊。他有一次他去跟他给他的这个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啊，他说他就对他的研究生说，他说你们将来呢都是法学界的精英啊。他说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将来你不小心有一天你也犯了事，你的第一个反应你是去找你的律师呢，还是你要去先去找你的关系？他的这些学生 坐在底下一个都不作声。为什么呢？因为对法律的信心不够。因为他们觉得去找关系比找律师来得更有用。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祷告是不是也这样的？我们，你看到说我们常常的一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所有的我们这些困难啊问题啊我们交给主，对吗？但是呢，我们一爬起来以后呢，我们就开始在那边想，哎，我可以用什么办法呢来搞定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样靠我们的关系，怎么样靠我们的智慧，怎么样靠我们的方法，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问题先解决掉。你看到说我们没有把主看成是我们唯一的仰望和依靠。那第三点，我想主借着这个比喻呢，要告诉我们怎么样学习一个恒切的祷告。你看到这个寡妇呢，她天天呢来到这个官的面前呢，要求这个官为她伸冤。她非常的有恒心，她也非常的有毅力。你发现我们很多的祷告我们常常呢就是缺少这个恒切。我们最希望什么呢？我们最希望呢神呢马上就垂听我们的祷告。然后呢马上呢就给我们成就。我们不喜欢等待。我记得以前跟孩子看那个动画片那个阿拉丁的神灯的时候你看到说我们我们也希望我们有一个这种阿拉丁的神灯只要你这样擦一擦然后呢你看到说就有一个大有能力的这个精灵呢跑出来然后呢你一许愿呢他马上呢就可以给你成就。你看到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神像那个大有能力的精灵一样能够马上立刻满足我们一切的要求。但是你看到我们的神呢不是我们的奴隶。如果我们叫他是主的话他就是我们的主人。而不是我们把他随叫随到的他像我们的一个仆人一样。你看到我们常常就是我们祷告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我们看见神没有反应然后呢我们就停止祷告了。有一个弟兄他讲得很好他说如果我们当我们停止祷告的时候就代表我们停止相信。因为当我们在那里停止祷告的时候就代表我们不相信神能够做成这些事。因为如果你觉得再祷告下去也没有用反正神也不会做然后你就停下来不祷告了。但是你看到不是神不会做而是神要按照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来成就。你知道我们的思维模式是什么呢我们的思维模式就是说我今天祷告了神今天神明天就要给我成就我觉得我是照这样叫神来成就的神就要照着我所祷告的方法来为我成就这是我们祷告的思维模式但是你看到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也高过我们的意念神有神的时间神有神的方式我们不是要求神按照我们的时间按照我们的方式来成就而是按照神的时间按照神的方式来成就。那在但以理书里面在第九章的里面他记载了但以理的一个祷告。当但以理呢在那里他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他看到呢神应许呢他们70年以后呢要回归故土。他在那边一算他发现呢70年马上就要到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向神祷告。他不知道神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把他们带回耶路撒冷。但是如果神既然说了就一定会成就。所以他就跪下来为着这些以色列的渔民能够回耶路撒冷在那里祷告。果然70年一到。当古列王登基的时候他就下旨允许以色列人呢能够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圣殿。所以你看见神奇妙地为着他们能够回耶路撒冷预备了一切的环境。最后呢神你看到说70年一到神就按照他的应许让以色列人能够回到耶路撒冷。那但以理是不是只祷告这一次呢我想不会。但以理是第一批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 我相信他被掳之后呢，他就一直开始在为以色列人能够重回耶路撒冷，能够重新啊去建造圣殿呢，在那里祷告。我想这个祷告一直持续了70年。当时间一到的时候，神最终呢就让这个祷告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你的祷告持续了多久？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还是一年？还是两年？在这里主讲，主说，他说不要灰心，你要常常祷告。你看到神会在他的时间，按照他的方式，他要来为我们成就。我记得上次我在讲哈拿的祷告的时候，我讲到这个乔治穆勒的例子，他是19世纪神所兴起的一位祷告的勇士，他在英国呢创办了好几间的孤儿院，他养育了超过10000名的孤儿。穆勒有一个很好的习惯，他什么习惯呢？他是把他所有要祷告的事情呢全部都记录下来。当他一生在他晚年的时候，他回忆，他说他数一数他祷告，神答应他祷告的事情，他数了一下，一共有超过50000件，都是明显的神听了他的祷告来成就的。他做见证说，很多次在他的孤儿院要好像到山穷水尽的地步的时候，神总是在最后的关头非常奇妙的在那里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他说有一次这个孤儿院到了没有任何食物的这种境地了，然后呢有一天那个在吃早餐的时候，工作人员就跑来告诉他说，他说我们已经没有面包了，他说我们还要叫孩子去到这个食堂里面要去吃吗？穆勒说当然要，然后呢他就开始跪下来祷告。当他祷告完的时候，就有人在敲这个孤儿院的门，是一个卡车的司机，他跑过来问这个工作人员说，他说我今天早上本来呢是要送一车的面包到一家工厂去的，结果呢到了那个工厂呢，发现呢这个工厂工人呢今天全部都在罢工，所以他这一车的面包不知道要送到哪里去。结果他就想到呢这附近有一家孤儿院，所以他就问这个工作人员说，他说你们要需要这个面包吗？你觉得需要吗？所以你看见神真的是一位奇妙的神，当他的儿女真的是有这些需要的时候，他就在那里供应他。所以我想很多时候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相不相信神是一位听祷告的神呢？我们相不相信神是一位顾念他儿女需要的神呢？穆勒他不仅创办孤儿院，他也在那里传福音，他拯救了很多的灵魂。我上次讲到说他为他的两个朋友祷告了50到60年这么长的时间。有一个呢是在他去世前不久呢得救的。另外一个呢是他在他去世一年以后才得救的。他为这些灵魂的祷告呢从来就没有灰心过。那有人就问穆勒，他说为什么你能够这样不灰心的祷告呢？穆勒说，他说我一直努力的在遵循祷告的5个原则，所以我有把握呢我的祷告呢会蒙神垂听。什么样的原则呢？他说第一个，他说我对自己的祷告一点都不疑惑，因为我知道主的旨意乃是要叫他们得救。因为在提摩太前书2章4节里面讲到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而且呢在约翰一书5章14节里面讲到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他说第二个他祷告的原则，他说我不是凭我自己为这些人在祈求，乃是在那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在那里求。他说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所以你看到是主在那里成就我们所要向他所祷所求的。他说第三个，我一直坚信神乐意
听我的祷告。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里面讲到说，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不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所以他说，我一直坚信神乐意听我的祷告。那第四个，他说他所遵循祷告的原则是绝不要犯罪。因为在诗篇66篇18节的里面讲到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所以穆勒说，他一直告诫自己说不要犯罪得罪神。当我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的祷告就不会蒙主的垂听。第五个，他说我持久的凭信心祷告。他说我为一些人祷告呢，长达50年。若是主不回应我的祷告，我还要继续为他们祷告下去。他所引用的圣经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路加福音18章第7节。他说因为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如果我们凭着信心在那边祷告，我们相信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只要我们顺着神的旨意求，神有一天他一定要答应我们的祷告。所以因着他对神话语的相信，他能够恒切地向神祷告。所以我想这些的原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帮助和提醒。当我们在那里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只要我们照着神的旨意求，我们相信神一定会垂听我们的祷告。那第四个，我想我们借着这个比喻可以学习的，就是神是借着环境来操练我们祷告的信心。你看到在这个比喻的里面提到呢，这个寡妇呢有一个对头，因着这个对头的对着他的羞辱，这个寡妇呢他就天天去找这个官呢为他伸冤。你看到神常常也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呢放下一个对头，为的呢就是要操练我们的祷告和信心。好，我想我们都知道哈拿的故事。我们知道哈拿有个对头呢叫比尼拿，因为哈拿呢不能生育，他的对头呢就常常在那里羞辱他，这个对头呢就把哈拿呢逼到了神的面前，让哈拿呢迫切的为着他能够生一个孩子来向神祷告。但是你看见借着哈拿的祷告，神呢让哈拿看见不仅哈拿需要一个儿子，神也迫切的在那里需要一个能够忠心的服侍他的人。所以当哈拿在那边祷告说他愿意把他投生的儿子献上的时候，神就答应了他的祷告。所以你看到祷告不是单纯的光光的在那边向神求一样的东西，而是我们借着祷告我们慢慢的摸到神的心意。你看到神在那里开始调整我们祷告的方向，然后神在那边改变我们这个人。就像哈拿一样，他一开始只是为着自己能够生一个孩子祷告，但是慢慢借着祷告你看见神开始改变他，让他看见说不仅他需要一个儿子，神也需要一个服侍他的人。当哈拿摸到神的心意的时候，当哈拿顺着神的心意祷告的时候，神就垂听他的祷告。你看见哈拿的生命也被神来改变。我们看见大卫，对吗？大卫也有一个对头，就是扫罗。大卫杀了哥利亚以后，你看见他其实成为扫罗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帮手和将军。但是你看到正是因为这个妇女在那边喊着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以后呢，这个扫罗呢心里面就开始嫉妒大卫，然后呢就开始追杀大卫。大卫就开始逃亡。大卫的逃亡的生活有多久呢？大概有4年的时间。在撒母耳记的里面我们看见大卫他那个苦难的经历。在诗篇的里面我们看见大卫的祷告和他的内心的世界。你看到大卫很多次在那些绝望的境地的里面，你看见大卫很多次在那些痛苦彷徨的时候，他向神呼求，他向神在那边祷告，你看见神就拯救他，神就安慰他。在这个10年的里面，
不错，大卫是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他经历了很多的逼迫，但是也正是在这个十年的里面，大卫的性格呢被神磨练，大卫呢他学习了十字架的功课，大卫也更深的认识和经历了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对头，可能你不是被人家追杀，可能呢是你的老板呢在那边一直要你加班，也许呢是你的同事呢在那里来嫉妒你，也可能呢是一个疾病长期的在那里缠绕你，有人说我的对头是谁呢？我的对头就是我们家那口子，他常常来烦我，我想我们不管我们的对头是谁，你要为他祷告，你也要为自己来祷告，让我们在神所安排的这些环境的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神改变，让我们能够更深的去认识，更深的去经历神。那当主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不是只是讲到我们一般的祷告呢？在18:7-8里面，他讲到说，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你看到说主特别在这边讲到说，人子来的时候，有信德呢，在原文呢是讲到有信心，所以这句话更准确的翻译呢是，当人子来的时候，他能在世上找到这样的信心吗？什么样的信心呢？如果你去看前面一章的话，路加福音17的里面，他特别讲到主的再来，讲到主来的日子呢，好像挪亚的日子，好像罗德的日子，讲到要取去一个，讲到要撇下一个，然后接下来呢，主就讲到这个比喻，主讲到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祷告呢？我们看见这个祷告不是一个一般的祷告，而是一个祈求主再来的这样一个祷告。我们知道在启示录的末了，主说，他说我必快来，我想2000来圣徒们都有一个祷告，就是主啊，我愿你来，我想我们很多人呢都很喜欢唱一首诗歌叫Maranatha， 就是主啊我愿你来那首诗歌。Maranatha 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亚兰语，是讲到说主正要回来，或者呢是主请你来的这样一个意思。你知道在早期的教会的里面，那时候教会正受到罗马政权的逼迫，如果呢你不认罗马皇帝，不去拜罗马皇帝的话呢，你就要被杀头。在这样一个逼迫的环境的里面，为什么那么多的基督徒他们还在那边持守他们的信仰呢？因为他们相信主要快快的回来，所以当他们见面打招呼的时候呢，他们以前是在说 Shalom， 就是说愿你们平安，是主说愿你们平安的意思。但是你看到当他们在那样一个逼迫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当他们弟兄姊妹再见面的时候，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 Maranatha， 主啊我愿你来。所以你看见在那样一个逼迫的时代，他们昼夜在那里向神呼求，他们求主快来，他们求主快快的来为他们伸冤。因着对主再来的盼望，他们能够在那里不灰心的祷告，他们能够在那样一个艰难的环境中，他们在那里等候主的再来。所以弟兄姊妹，你有为主的再来有在那里祷告吗？在路加福音2的里面，你看到说当约瑟和玛利亚带着婴孩耶稣要去圣殿里献祭的时候，他们遇见两个老人，一个叫西面，一个叫亚拿。圣经里面讲到呢，西面呢是一个虔诚人，素来盼望以色列安慰者的来到， 当他受到圣灵感动的时候，他要去到圣殿的时候呢，正好遇见约瑟和玛利亚带小耶稣进来。西面呢就抱起小耶稣，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而亚拿呢，她是一个84岁的女先知，她一生呢都在圣殿的里面侍奉神，常常在那里进食祷告。祷告什么呢？她在那里祷告以色列救赎主的来到。你看到这两个人一直是为着弥赛亚的到来在那里祷告。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找到了地上有这样信心的人。今天主发出同样的问题，当他第二次要再来的时候，他能找到同样在那里不停地为着主的再来祷告而且不灰心的人吗？我很喜欢智伯大尼这首诗歌。那浩然问我今天要唱什么诗歌的时候，我说能不能唱这一首。浩然问我说是不是这个气节都要唱，因为这首歌真的是很长，但是我非常喜欢这首诗歌，而且我常常唱着唱着我就很感动，因为你从歌词的里面你就能够体会到诗歌作者他里面那个渴望主再来的心。他好像是一个寡妇，当他的良人走了之后，他的心里面好像有个真空没有办法来补满，他把心挂在柳枝头，因为他的良人已经不在了，他真有心在那里苦谈了。诗人在那里说，他说你不在此，喜乐已减了他的滋味，诗歌也缺了他应有的甜美，你不在此，我终日若有所失。弟兄姊妹，你的心若有所失吗？弟兄姊妹，你有常常为主的再来在那里祷告吗？当我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很惭愧。我觉得说我们常常没有像诗人那样的一个感觉，我们没有在那里迫切的为着主的再来，我们的心没有被主自己来吸引。我想主的日子真的是非常的近了。当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情形的时候，我想不管是这个疫情也好，不管是自然灾害也好，不管是这些打仗的风声也好，都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你有为着主的再来祷告吗？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我们一起再来唱这首诗歌好吗？我们只唱四节，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第六节、第七节。
Thank you.
祷告就是主，我们愿意你快快的回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